川普为格陵兰不惜一战，习近平一招应付。意大利媒体说，川普震撼弹背后藏逻辑，朋友圈爆应届毕业生真实就业率。台湾调查局扩大侦查，尖江村拒问讯。港警通缉在英港人，英国会紧急质询。越南取消小额商品免税。斯洛伐克总理同俄罗斯确定天然气供应。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关键石油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美关系将决定2025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最近川普和习近平各自的讲话都足以预期未来双方关系的基调。川普7号语经四座，表示不排除用军事手段收回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仲劝加拿大加入美国，说北方邻国加拿大的国界线是一条人为划定的线。川普呼吁之后，一段影片在网络上火爆。影片展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和墨西哥和加拿大统一后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有5亿人口，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8万亿美元，亦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由此可见，川普一个钟头发言的影响力。针对格陵兰的部分，欧洲盟友国亦都沉不住气，法国和德国都开口说不接受以武力改变国界的做法。有媒体认为川普的话非比寻常，丹麦是北约成员国，如果美国用武力对付格陵兰和丹麦，这样会引起北约内部开战。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事情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本身就是北约成员国，他是最大的，等于扮演整个北约的牵头角色，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一体的。另外，大家要了解为什么川普对格陵兰不惜用武力要拿回来，这个其实不是说给北约听的，这个是说给俄罗斯和中国听的。余将军进一步解释说，川普并没有将矛头指向盟友，他的目的是将中共阻挡出去。由于地球暖化，现在北极航道未来绝对是兵家必争之地，格陵兰又是美国北方进入北极地区的最重要的一块屏障，格陵兰本身所有的稀土的开采价值亦是无法估计，所以当然不会被中国去染指。中国是唯一非北极圈国家，在北极圈国家入面，其实丹麦这些国家都是和美国站在同一立场对抗俄罗斯。中国这几年在北极破冰船的数量远远超过美国，在格陵兰他亦都不断投资，希望兴建重要机场港口，甚至合作科学研究站，这些都是由美国的角度来讲是踩上门。熟悉川普团队的一位消息人士7号亦话俾《华盛顿邮报》知，川普之所以咁样讲，有几个关键原因。首先就是向北京发出强烈而且经过慎重考虑的讯息，佢唔单止系讲下，会有具体行动，同时亦系令美国再次雄心勃勃。川普咁强硬嘅表态，显示他上任后一定会将中共作为头号对手，在全球清除中共。自媒体人昆仑看完川普7号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表文章说，所有人都低估了川普的雄心，川普的终极目标已经很清楚显露，就是要同共产中国争夺世界的领导权。可以确定他要格陵兰岛，亦会拿回巴拿马运河，至于兼并加拿大，更可能是一个开高走低的策略，以此做筹码，最终是要和加拿大达成一个经济交易。昆仑认为，没有连任压力的川普要放开手脚大做一场，中美战争是接下来这4年的世界大战。至于中共会怎样应付，会不会想求和，王丹认为，习近平1号在党刊求是发表一篇旧讲话，透露出他接下来要怎样做， 王丹在上报发表文章说，求是这篇文章对于解读习近平非常重要。习近平在文章中用大篇幅贬低西方贫富差距大，说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证实习近平到现在仍然相信东升西降，因此可以预测习近平会用同样强硬立场来应付川普 2.0 的美国。习近平在求是这篇文章亦的确强调，面对围堵、压制、打压，我们应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显然习近平被中美关系定下的立场就是斗争。既然这样，2025年中美恐怕就不单止是斗，还可能会走到关系破裂的地步。川普在就职前先抛出多个震撼言论，涉及格陵兰、巴拿马运河，甚至建议加拿大放弃主权，成为美国一部分。意大利媒体《晚邮报》分析，很多话看来似无稽，背后往往存在逻辑。《晚邮报》八号发表评论指，川普总是能够站在舞台中心，他了解政治表演艺术，知道怎样掌握公共话语权。川普会迫使每个人都谈论他想做的事。川普对媒体发表这些主张背后自有用处，例如在2017年，川普威胁说要摧毁北韩核武试验，看看会有什么效果，结果就是金正恩暂停了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晚邮报在评论中说，川普还未有就任就已经取得一些政治成果，例如就关税议题和川普对峙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即将落台。在川普威胁收回运河的阴影下，巴拿马总统穆里诺近日已经向川普提出扩大合作，关闭非法移民过境的路线。在移民问题上，川普7号亦取得在国内的首次胜利。众议院48名民主党代表站在共和党这边，投票支持一项打击无证移民的法案。评论中表示，对美国选民来讲，评判川普 2.0 是不是成功的标准在于移民、经济、就业和通胀。选民其实不在意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喧嚣。晚邮报最后提到，与川普相反，中共、俄罗斯、伊朗等威权国家因为可以操控自家媒体的舆论，他们的领导人选择按兵不动，等看川普究竟会认真做些什么。中国失业严重，中共隐瞒真实数据，外界唯有从民间获得一些蛛丝马迹。网上传出一段聊天截图显示，山东省济南市失业严重。这位网友指出，朋友的仔刚从济南大学毕业，打算考研究生，元旦一起聚餐时说，刚刚毕业，学校老师就被他们全部了已就业。无论实际有没有找到工作，老师还拿出一套工作服给学生轮流着住影相，作为已经参加工作的证据。这位网友还有个同学的侄女在山东传媒大学工作，就是负责毕业生就业率上报。侄女说，上级要求上报的就业率必须达到 98%， 学校必须按上级要求填报，但实际上毕业生就业率连17%都达不到。台湾法务院调查局八号发新闻稿宣布，已经查到部分中华民国国民领取了中共国身份证，将依法函送内政部，并进一步扩大查。网络红人八景制作的中国统战纪录片披露，中共用补助等手段诱惑，已经有十几万台湾人领取了共产中国身份证。调查局局长陈伯立日前已经下令展开全面调查，目前已有部分结果，但调查局官员拒绝透露究竟查出几多案件。调查局指，台湾人如果领取中共国身份证或获得中共国户籍，就会被注销台湾户籍，丧失在台湾的选举、罢免等公民权及健保、长期照顾服务资格。 调查局认为中华民国公民持中共国身份证不单止违法，更涉及国家认同等国安问题，呼吁台湾人不要落入中共统战陷阱。值得关注的是，桃园市议员詹江川日前开直播说自己当然有中国身份证，内政部移民署去信要求詹江川就此作出说明，但就被拒绝。詹江川还表示，你们来逮捕我或者注销我的中华民国国籍啦。英国财相李蕴禎访华前夕，影子外相彭黛玲7号在国会提出紧急质询，关注香港通缉4名居英港人的问题。港警国安处上个月24号再悬红通缉6名海外港人，当中4人目前在英国居住。在质询会上，议员询问财相李蕴禎访华时是不是会向北京提出人权问题，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说，英国现在经济脆弱，必须同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更多贸易，虽然我们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安全考虑，但是我们需要平衡。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要求魏善廷交代英国政府会否效仿美国制裁香港官员，但魏善廷没有正面回应。而居英国的时事评论员钟剑华是最近被悬红通缉的港人之一，他向自由亚洲表示，即使不同党派的议员都要求政府将贸易谈判和人权及跨境镇压问题挂钩，但睇魏善廷的回应，现届英国政府和北京谈判时大概会退让妥协。随着跨境电商快速发展，越南政府决定取消快递小额商品免税优惠，中国电商可能首当其冲受到负面影响。综合媒体报道，电商数据平台 Matrix 的报告显示，目前每日约有400万至500万个小额订单包裹通过电商平台由中国发货到越南，电子商务定价更低廉，冲击越南当地中小零售商。越南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胡德福3号签署政府第1号决定，由2月18号起通过快递入口而且价值低过100万越南盾的小额商品不再享有免征入口税及增值税的优惠。越南财政部指取消免税优惠目的是确保公平，并鼓励消费者购买在国内生产的商品。越南有1亿人口，每月网上购物的成交额约10亿美元，按去年的数据推算，取消免税优惠后单是来自增值税的财政收入就将增加约2.77兆越南盾。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上个月在莫斯科和普京会见时已经拍板斯洛伐克的天然气供应。路透社话，菲佐话，我需要确保斯洛伐克获得能够提供最少需求的天然气供应，而我们已经做到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菲佐指责乌克兰不延长俄罗斯天然气过境协议，损害了斯洛伐克的利益，并威胁要切断输往乌克兰的电力，并减少对乌克兰难民的援助。目前斯洛伐克透过匈牙利接收天然气，而匈牙利就透过土耳其接收俄罗斯天然气。菲佐称，斯洛伐克损失了5亿欧元过境费，天然气费价格上升导致10亿欧元的损失。菲佐9号会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官员，讨论乌克兰终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的问题。俄罗斯恩格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地石油库负责供应俄军核轰炸机队8号遇到乌克兰无人机大举袭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恩格斯市一处石油设施，社交媒体上的相片可见大火熊熊燃烧，浓烟直冲天际。恩格斯市油库负责供应俄罗斯军队战略航空基地， 俄图波列夫战略轰炸机开战三年来一直使用这个空军基地。乌克兰陆军总参谋部表示，袭击油库为俄罗斯战略航空造成了严重的后勤问题，并大大降低对方袭击乌克兰和平城镇和民用场所的能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